生活无聊吗？就让我们来抬杠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没有大凯呢？对，因为他今天，哦，也不说今天，就是他，可能到3月后，大家可能才会听到他的节目，他的声音啦，不是他的节目，他的声音，可能啦，因为他最近要考试了，辛苦的人生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最近两个都很忙啦，能一起录节目的时间可能比较短一点点。对，所以或许是我录个几集，他录个几集，或是这次这段时间可能都是只有我，大家就可以多听听我讲话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对。过年刚过，大家过得如何？有在过年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吗？或者是，想跟我们分享的呢？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哟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主题。会想聊这个主题，起源于是，一是我刚好最近看到有一本书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就是从高中到现在都一直有在联系的朋友，他最近也发生一些事情，这样，对，好，那我先说我要说的这本书，我还没看完，这本书我还没看完，但这本书叫做《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》。为什么我当初会看到这本书呢？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跟大凯去逛，我记得好像是无印良品吗？好像是无印。对，然后他那个店面是有那个什么孩童区，然后也有一些读物区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就女生嘛，你知道，就很喜欢逛衣服、逛什么彩妆、逛什么收纳什么的。他就喜欢逛一些，比如说书店、书局。对，是他就在那边等我。对，然后我去逛我想逛的，然后我逛完之后想说，去看看他在干嘛好了，我就去，然后再看他在看书嘛，我就想说，那我也来逛逛好了，我就在那边逛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本。那为什么我会对这本书就是想要看它，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这样成长到现在，我好像无法就是跟别人说我的需求，我比较会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想。譬如说，今天我们可能三个人在聊天，然后可能别人就是 A 在讲话的时候，然后可能 B 就会一直就是讲也讲他的，然后可能他们在譬如说问我说，那你有什么想法的时候，然后我正要讲的时候，可能 A 又在讲一些什么时候，我就会说回去，我想说，哦，那继续讲之类的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下来，就是我都没有发表到我想说的事情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好，因为我也想要说出我的想法嘛，对，但我就不会说出来。那其实我觉得我的心里会有点难过，然后可能对方，我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啦，但我会觉得说，那好像失去我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意义了。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去学习，想要去改变，就是我勇敢的把我想要说的东西讲出来，或者是我的需求讲出来。然后再回到我刚才说我闺蜜的事情，对，就闺蜜好了，就称她闺蜜。我闺蜜她发生的事情就是，她现在的工作啊，就是其实我从年前就一直知道她有想要转换跑道。那我那时候没有深问他说，怎么会想要换跑道？但我那时候，好像隐隐约约知道的是说，他想换跑道，所以他想做的那个跑道是他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。但我没有问他说，那为什么想离开原本的跑道嘛？对，好，反正就是在年后，就是大概就今天啦，这几天。我就想说，关心他一下，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约到，就我过年比较忙，所以没有约到他，所以我想说，关心一下好了，看他是不是真的转换跑道啦，然后现在状况怎么样。 所以我就问他了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最近还好吗？然后你不是要转换跑道吗？那状况怎么样呢？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就是他目前还没有换跑道，然后，但他不没有换，不是因为他不想换，而是因为其实他跟他的长官有点摩擦，不开心。然后，这么说好了，他就有一个大主管中。主管、小主管这样子好了，然后离他最近的就那个小主管，啊，那反正就是某一次的开会呢，就是他的大，他的小主管就说，哎，你负责，对，你负责做笔记这样，做开会记录这样子，然后就想说，哦，好啊，就做，然后结果到会议的时候，他的大主管就说，为什么要叫他来，就是为什么要叫我闺蜜来做记录，他懂吗？他听得懂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他来做呢？这样，然后这当然嘛，这其实是我们自己都会难过，想说，原来大主管是没有认同自己的能力嘛，这个部分，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有这么差吗？然后当然在后面还有一些他跟他中主管也有一些就是争执啊，然后但是他中主管就念他忘了念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憋不住，他就回嘴了嘛。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就拿了离职单要走。然后他小主管就慰留他，就说啊，不要走啊什么的。他说你要自己去克服你自己的脾气啊，自己的情绪啊，不管去哪里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啊什么的。反正就讲这种话，然后挽留他嘛。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觉得以我对你的认识，我觉得你不会是一个。因为一件事情就跟对方有所争执，这是我认识的他，然后他就回我说：“是啊，其实就是很多事情的累积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还要委屈自己就继续留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可是他小主管就慰留他嘛，那他就觉得说，那就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真的还是不行，他还是会走。”对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就是我最近有在看这本书，然后他有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现在很想跟他说的话，就是他书里面有说，就是也许你生活的世界容不下或不尊重你的需求，但这不表示拥有需求的你是有问题的人。为什么我会想跟他说这句话，就是因为。他的那些争执，当然我没有深问说你们争执的点是什么。那我觉得我相信那是那个争执的点是他的需求，是我闺蜜的需求。那他的小主管却跟他说你要克服你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脾气，但是我就是感觉一副就是他会有这个情绪是他的问题啊，他要去克服嘛，你的问题你要克服自己解决啊。可是，就像这说的啊，这不表示拥有这个需求的人是有问题的人。我就觉得超级媚趣他现在的状况，而且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也是听他说的，就因为他是 LINE 文字嘛，我也知道他发生了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刚好看到这段话，我就哇，就是这本书就是想要我告诉他这件事情。然后，其实他这本书后面也有写说，你是你自己的责任，让你属于自己，更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。不管过去你曾违背自己的承诺多少次，或是害怕自己多么不值得信任，你都有权利去培养与自己的关系，而且要从自我抛弃转向自我合作。我就觉得。对呀，本来就是我们以前会这样委曲求全，有时候只是因为不希望譬如说像我好了，我以前会想要就是去迎合人家的需求，是因为我不希望我被这个人给讨厌，或者是被这个人给排斥。对，然后希望，而且可能这个人是这个团体里面的最主要的那个人。那我就觉得我不想要，所以我就会去迎合他。可是我现在我想要做的就是，我觉得我的需求也需要被人家看到、被人家尊重、被人家了解。所以， 我想要去学习把我的需求告诉大家，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，小七怎么好像变了，怎么好像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但有主见是错的吗？我自己是不知道啦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或许，有些人会觉得不，有自己主见可能不是那么的好，那有些人觉得，对啊，就是要有自己主见，这个 OK，这都每个人的想法。那我自己是想要去学习，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得听我的意见、我的想法、我的需求，但我不会吝啬，或者是我不会去隐瞒我自己的需求。现在，对，我会尽量的去说，尽量的去争取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不知道我的听众们有没有也类似有这样的状况在现在的生活里面，但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说出自己的需求。其实我的工作单位里面，我其实一直也都是属于不敢说出自己需求的人，但礼拜五，不是礼拜五。礼拜二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们部门，我们课里面的一个工程师，就在跟他聊天，然后跟他聊聊聊，然后就聊到某一次，就是我们跨部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我那时候有点走心，反正那就另外一件事情，然后那个工程师就跟我分享说，他觉得。他理解我在意的点，我难过的点。那，但是他想跟我说的是，其实你不要那么在意，就是在工作上就真的会碰到类似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为什么想分享这件事情？虽然我觉得我有说出来我的需求，就是对于那件事情我的感受、我的想法，我有跟别人分享。当然不是当下就跟那个当事人讲，但至少我在后面有跟我的课里面的人分享，那我相信他就会理解我的想法什么，因为那件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对，所以我跟他分享，至少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，我的理由是什么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开心，而且就有种豁然开朗嘛，大家理解吗？就是。当你讲出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有种好像没那么在意了。以前可能就耿耿于怀，就觉得有那个刺在心里。但你一跟，不管是跟对方讲，或者是跟，反正就是跟别人讲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哦，这世上还是有人懂你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你好像就会有种被治愈、被疗愈的感觉。对，对啦。反正今天就是大概想跟大家分享这个，那不知道大家对敢说出需求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你是敢说出需求的人吗？或是你是不敢说出需求的人呢？都可以告诉我哦。那我也想听听你不敢说出来的原因，或者是你敢说出来的原因，跟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你都可以跟我分享。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哟。好啦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啦。那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主题的，也欢迎大家在楼下不是啦，在留言处分享给我哟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。对不起，最近的节目可能会有点少，但就请大家体谅我们喽。好，那大家拜拜。